这时候道光早就派出投降派，一个叫七英，一个叫伊里布，这俩小子躲在苏州没敢露面。自从听说英国人的军舰打到下关了，他俩一看机会来了，匆忙忙上了八抬轿，昼夜兼程赶奔南京。牛剑一看可来了救星了，三个人研究之后马上派人通知蒲景察，就说我们中央派人来了，一个是七英，一个是伊犁部，我们宅日举行谈判。蒲景察这才吩咐手下不要开炮。1842年8月10日双方第一次谈判，谈判的地点就在蒲景察的主力兵舰上维多利亚号，军舰上悬挂着两国的国旗，摆着两溜长条桌案，铺着白台布，满清政府出席的有首席大学士七英，有副特使伊里布，有两江总督牛剑，还有扬威将军易经派来的代表文威特一顺。英国方面参加谈判的有英国驻广州首席政贸一官兼远征军总司令蒲景察，高级参谋马立逊，还有兵舰的舰长名叫何曼，一等秘书科波尔。双方坐齐了以后，要蒲景察以胜利者的姿态把他嘴撇的，欢迎首席大学士的光临，欢迎各位的光临，大清帝国和英吉利王国今天谈判开始，你们大清帝国提出来愿向我们英国接受一切条件，很好，现在我们的条件已经拟出，请你们过目吧。不过我要说清楚，上面所提的条件一个字也不能改动，必须无条件的全部接受。这家多厉害，说完了之后就见齐英点头哈腰的，哎，是是是，好好，我过目，我过目。这谈判呢当然有翻译来回给翻，人家提这个条件呢也是用英文和汉文两种文字的。齐英拿过汉文本从头到尾一看，一共是10条36款。英国人都要求什么呢？第一款，让清朝永远割让香港。第二条，开放五口通商口岸。第三条，赔偿鸦片费和军费2100万两。第四条，领事裁判权。满清政府应该答应，英国人协同家属住在五口通商口岸，中国人不得干涉。如果中国人和英国人发生争执，对于英国人中国政府无权过问，由领事进行裁判。再有一条，海关的关税需要双方议定，中国方面不能独断专行。那简直是太刻薄了。咱们拿着第一条来说，割让香港，英国人早就打了这个主意了。远在1830年的时候，有很多英国商人就联合给他们的政府写了封信，他们就提出必须强迫中国割让一岛或数岛，便于英国商人囤积鸦片有个落脚的地方。后来他们选来选去就选中了香港。哎，一看这地方好， 如果这个地方发展好了，可以说是东方的明珠啊，四通八达，港阔水深，万吨巨轮都可以平破。所以在后来乔治一律两个人都提出来指名点姓要香港。在前文书咱说了，那个大汉奸琦善已经答应了订立的川比草约，答应把香港割让给英国。但是毕竟琦善他不属于中央政府的官员，皇帝没有用印，英国人始终觉这事不落底，所以这一次在南京条约上公开提出来要在法律上生效，把香港割让给英国。二一款上开放五口通商海岸，都指哪五口呢？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原来跟琦善谈的就是开放广州，现在人家得寸进尺要五个地方，也就是说满清政府必须答应把这五个地方作为通商口岸，允许英国人在这做买卖。这第三款赔偿鸦片费和军费2100万两，这个数字相当惊人呢、最开始的时候要600万两，以后增加到1500万两，这一次又一下升到2100万两。至于什么领事裁判权，那就是等于中国丧失了主权，允许外国人在中国的领土上任意横行，而我们中国政府无权过问。这个利益均沾更缺德了，只要满清政府跟别的国订立条约，对英国有利的英国就得执行，别人有好处我就得有，落下我不行。你这什么强盗逻辑、这位大学士齐英看完之后脑门子都绿了、为难呐、总司令先生阁下，怎么我请你清醒一点，方才我说过英国方面所提的条约一个字都不能改，如果你们要改了或者讨价还价，讲不了，我们要用大炮说话。这大炮可真好使，这一句话好学妹把齐英吓趴下。好，容我等协商。第一次谈判结束后，齐英马上向道光皇帝发了奏折，就把谈判的经过如实地向道光汇报了一遍。不过齐英还劝道光呢，说皇上啊，你可别不答应啊，英国人眼珠子都红了，现在把大炮就对准了南京，如果您要不答应签字，南京可就没了。为了长久的利益，干脆您就忍痛割爱吧。这个道光皇上啊，其实也是个投降派，这人不光没主意，胆子也不大。你别看他有时候把桌子一拍对英宣战，说的倒挺坚决，心里发虚。通过靖密将军一山和杨威将军一京两次吃败仗，他心里没底儿了。齐英这一劝他，道光皇帝还真不错，哭了一鼻子。朕要签字画押，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啊？跑到太庙哭了一顿。最后一儿他告诉齐英，英国人所提的一律准办，全都可以。也就是说 这位道光皇帝全部接受了英国人提出的无理要求。这件事儿在中国百年史上这是第一次，也可以说中国开天辟地以来就没有这么丧权辱国过，从道光皇帝和齐英这开了先例了。齐英接旨之后满心欢喜啊，可以想我可卸掉千金债了，知会了英国人，在1842年8月29又开始第二次谈判。什么谈判呢？干脆就是签字投降。普鼎茶是心满意足啊。双方换约之后，齐英告诉所有的善后，咱们到广州进行交涉。普鼎茶点头同意，可以，我到了香港听候你的消息，班师。和这些侵略军是胜利的班师啊，回到香港等着接银子接收地盘。南京条约签订了以后，这个消息在中国迅速的传开，凡是有一点爱国心的中国人肝胆竭裂，是痛不欲生，奔走相告，把这个政府和英国人简直就恨透了，就把我们祖宗的脸简直是丢尽了。这个政府是非推倒不可，对英国一定要讨还这笔血债，我们不承认这个南京条约。这个消息传到广州更了不得了，广州的民众觉悟是最高，他们具有悠久的抗击侵略者的传统，在前文书咱说过，像平英团就是一面大旗。原来林则徐到广东戒烟的时候，允许老百姓组织起来，成立什么民团乡勇，允许这些人制造刀枪，结队而行，站岗放哨，保卫家乡。这个传统到现在一直保存着，别看林则徐被撤职了，老百姓的热情仍然是很高，以平英团103乡为骨干，现在的群众达到10万余人，成立个中心的组织叫升平社学。这升平社学就是总领导机关，办公的地方就设到广州的城里。现在领导机关里头有几个主要负责人，头把手就是武举人何玉成，二把手这人姓钱叫钱江，字儿叫东平。要说起这个钱江了不起，在将来太平天国那是军师，陪着天王胡秀全、东王杨秀清转战南北，有名的智囊。钱江本来是浙江归安县的人，自幼父母双亡，跟着叔叔长大成人，自幼就聪明，12岁双手能写梅花篆字，能背诵很多的古文，到16岁就中了秀才。钱江有个最大的特点，不死啃书本，他讲究是见机而作，见景生情，把念的书用到实际当中去，就这一点比其他那些人就高的不是一点半点。而且浙江的地方接受外来的先进思想也比较多，钱江眼界大开呀，对西方的东西也学了不少。后来他叔父死了，钱江没有什么牵挂，这才背着个书箱子奔走四方，到各地认识了很多很多的朋友。以后他就流落到广州，结识了武举人何玉成，两位成为多头之后的好朋友。正赶上何玉成 成立升平社学，缺少一个负责的，就把千江聘请来了，当了二把手的负责人。自从千江来了之后，民众的组织更加巩固了。千江给出了个主意，100人算一甲，8甲算一社，8社算一总，8总算一大总，层层节制，完全有组织，可以统一指挥，统一调动。另外钱江呢，经常深入下层，督促这些乡勇们练习刀枪棍棒，站岗放哨，几十年来就没松懈过呀。这一次南京条约签订之后，消息传到升平社学，群情激动，老百姓恨得嗷嗷直叫，恨透了满清帝国，恨透这个腐败无能的政府。在他们得知消息的当天下午，钱江、何玉成就召开了紧急会议，各社各总的负责人500多人全都参加了。另外呢，他们这个升平社学是经过清朝政府允许的合法组织，所以他们开会并不瞒着官府，还把广州知府刘询也给请来参加。会议开始的时候，何玉成首先发言，把眼角都瞪破了：“弟兄们，向大家报告一个消息，令人痛心的消息，南京条约签订了，这是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其中规定开放五口，也包括我们广州。听说英国兵马上要进入广州，就要进城了，弟兄们，大家说我们应当怎么办？”这些头领们一听，桌子都蹬翻了，反对，不允许英国人进城，跟他拼了，我们不承认什么南京条约。何玉成点了点头，好了，既然我们大家都不同意，要赶紧采取措施，如果英国兵敢于登岸，我们就跟他决一死战，同意跟他拼命打死他。何玉成一看意见统一，转过身来问知府刘询：“府台大人，您有什么说的没有？”这刘询呢，跟蜡台一样在这坐着，这个官是恨透了老百姓了。在他的眼里，这些老百姓目无官府，简直都是不法的刁民，我要有权利，一刀一个都把你们杀了。但是面对着愤怒的群众，他不敢呢，在这块还得装好人。他一看何玉成问他：“各位，哎呀，难得难得呀，方才各位说的话不多，真是慷慨激昂，动人肺腑啊，本府深感钦佩。既然大家不同意英国人进城，我还有什么说的呢？我也同意。可是各位，你们要记住，我听说英国的兵船都准备好了，最近几天他们就要登陆了。哎，你们有什么办法，赶紧快想，是越快越好哦。”钱江转回身问他：“府台大人，对您我们非常感谢，请问您方才说的话是代表你个人还是代表官府？”“哎，钱先生说的哪里话来，本府临来之时请示了两广总督，也请示了广东巡抚，我说话都代表了。”“那好，既然官府表示支持，我们就要马上行动。”“好，那本府告辞，本府告辞。” 这刘询回去送信去了。何玉成和天江对于夏季做了部署，限定十天准备停当，如果英国兵非要进广州不可，就跟他拼了。哎呀，各头领一个个擦拳摸掌啊，回去知会湘勇和民团。咱这么说吧，整个广州的民众全都动起来，没有几天的功夫都组织好了。而且把买卖家那布是抢售一空，为什么呢？做大旗呀、啊，到处都是旗幡招展，有耍龙灯的，耍狮子的，到处悬灯结彩。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加强团结，有个新气象的意思。民众斗志非常高昂，也该是出事儿。咱们前文书说的那个英国的船长叫何曼，领着十名水兵登了路了。在这小子眼里头，认为南京条约签订了，广州是属于我们的了，我们英国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腰里头插着手枪，领人要进广州，走到东门脸上，正好遇上东平社学的巡逻队。巡逻队带头的正是一个家长叫孙大胆儿。这孙大胆一瞅这英国兵眼都红了，过来把他们拦住了。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想要上哪儿去啊？那英国船长何曼上眼下眼看看他，满脸的瞧不起。
我愿意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难道你还要干涉我吗？我是大英帝国的皇家海军。呸！强盗！
这不是在你们英国的地盘，这是大清国的土地，不允许你们随便胡行。你们在哪儿来的？赶紧给我滚回去！如果要找麻烦的话，休怪我们生平社学对你们不客气。
何曼哪受过这个，这小子一伸手把手枪拽出来，
那些英国水兵咔哇一声把子弹也上了膛。生平社学的群众一看全都急了眼了，干什么？你们敢开枪吗？你们敢撒野吗？弟兄们，把鬼子消灭，打死洋鬼子！
愤怒的群众呼啦朝往上一冲，把鬼子包围。